来是牧师的正道时间，
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十二节一直读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读到二十一节，我的圣经是和本啊、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以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第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时又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一人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段圣经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一段圣经，虽然每个字我们都会读，可是读到最后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啊。所以今天我们慢慢的来看这段圣经，这段可以说是神学性的或者教义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些异教啊，他说他们要为婴灵，婴灵就是那些婴孩的灵魂啊，他做一些事情啊，做一些法事之类啊，让这些婴灵可以呢，怎么说，就是可以用他们的观念说他们的得赎啊。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一些孩子呢，在一出生不久就死去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他们就流产啊，也就是死了。到底这些婴孩的灵魂到哪里去？天主教啊，天主教从我们来看，因为他的启示不但是圣经，还有其他的特殊启示，所以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天主教，天主教是异教，是异教。天主教的说法是，婴魂呢，这个婴孩的灵魂呢，到了一个婴孩的灵博弈，婴孩的一个灵地狱去，他们永不能，他们不会，就是没有永远他们不用受苦，但是他们也没有怎么样，也不能够到天堂去，这是天主教的看法。基督徒怎么看？再说有些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他就可以说是没有见到世界，但是他们有灵魂吗？我们从圣经看到婴孩是有灵魂的。大卫说，我在我母亲怀胎中就有了罪。所以我们知道神把灵魂赐给每一个人，人的灵魂是神造的，神赐给人。但是问题是在承运的第一天呢，第一个月，或者是 什么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就不可以不明白，我们就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呢，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还没有出生的婴孩肯定也是有灵魂的，即使有灵魂，他们虽然没有生出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流产，可能是因为人的这一个无知，那么堕胎这样的就没有生下来，那么他们的灵魂到哪里去？我们常常说圣经是生活跟信仰的最高准则，来到这个问题，圣经能够给我们答案吗？当然，如果你直接读圣经，那么从圣经的字句里面呢，我们可能得不到答案。但是感谢上帝，当教会成立不久，圣经完成不久，神也兴起了古代的这些教父啊，这些 church father 这些教父，这些都是神所兴起的一些非常有智慧的神学家。当然之中也有把信仰带到错误的道路的这个神学思想家，不过基本上照着圣经发展的神学信仰就流传下来了。虽然有一度教会进入了黑暗时期，可是神最后还是兴起了这个宗教改革家兴起了宗教改革家当中有很多把信仰带回圣经道路的这些神学家。到今天神学虽然整个神学规范已经定下来了，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一直改变，神学仍然起着它的作用。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说，当我们看到大幅的广告说某一个宗教团体要为婴灵来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那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出生的时候或者出生不久他们就死了，那么或者没有生下来就死了，那怎么样他的灵魂去了哪里呢？我想也许这一篇圣经可以让我们定下了一些教义，一些我们的信仰的规范。我们常常听说，如果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去世，如果他是基督徒的孩子，他是得救的；不是基督徒孩子就不得救。这是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读这段圣经，我们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亮光。到底这些婴孩他们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世界，他们得救吗？这里说，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第十二节，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十二节我知道不难明白，这里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先祖犯罪了，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罪从亚当，基本上是亚当啊，从亚当，我们说亚当啊，这以后也是讲到从亚当到摩西啊。好，亚当因为夏娃吃了神不要他吃的这个果子，亚当也吃了，罪就一人进入了世界。那么死也是从罪来的，因为神对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这是第一点，没有问题。好，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了，对的。没有律法说不可贪心的时候，其实罪世界上已经有贪心了，只是当时没有律法的话，这里说罪也不算为罪。然后第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做了王，本来没有律法罪不算罪，为什么罪还死还会做王呢？也就是说人还是全人类还是犯罪呢？他就解释了，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 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也就是说，亚当犯罪了。那么亚当呢？犯罪以后，全人类都犯罪。我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就解释了。下面，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也就是说，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这里预象就是亚当是以后要来的人的一个预象，就是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的意思。好，那么亚当当神造人以后，立刻跟人进入了一个立约的关系。虽然创世纪找不到神，让我们找不到神有跟亚当立约，神学家就从何西阿书里面的一句话说，我们都如亚当被约，我们都如亚当被约。那么亚当跟谁立约呢？亚当何时违背了这个约呢？神学家的解释就是，当神造人，造亚当，以亚当为人类的代表，就跟亚当立约，就是要借助什么？亚当要借助遵守神的命令啊，亚当要借助遵守神的命令，然后才可以得到应许，就是这个约呢，在神学上是叫做工作之约。大家可能听了会混乱，那不要紧，我先这么说，你们就是暂时这样听。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亚当没有办法了，亚当守不住这个工作之约了，所以我们说亚当就被约了。所以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当我可以这样的一个解释哦，就两个国家立一个条约，好像说中国比方新加坡跟美国，那么签订一个条约。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叫做双重课税条约，不过现在已经听说已经没有废除了。所谓双重课税条约，就是他们签了这个条约以后呢，新加坡人到美国去，在美国缴税以后，他回来新加坡就不必再缴纳税务了。同样的，美国人在新加坡做工赚钱，做生意赚钱，他向新加坡政府缴税以后呢，他就不必再向他的回去美国，他就不必再缴税了。这个叫做双重课税条约。听说这个条约现在已经废除了。好，签约的是两个人，签约的是两个人，新加坡政府一个代表，美国政府一个代表。他们一签约以后呢，就要影响到什么？全部的美国人，全部的新加坡人。所以在神学上呢，我们常常说我们遗传了亚当的罪性，有遗传论。但是神学上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代表论。也就是说，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亚当一犯罪我们就犯罪了。所以这里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就是他的代表。好，十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以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过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过犯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啊！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由许多过犯而成矣。那么十五节非常重要，就是若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过犯远远比不上神的恩赐，就是神的恩赐比人的过犯更大。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以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十五节有两个众人，十二节也有两个众人。十二节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十二节两个众人，十五节也两个众人。 我再简单的说，就是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从亚当律法还没有出现，律法什么时候出现呢？摩西时代才出现。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没有律法的时候，照道理我们应该是没有罪，因为有了律法我们才能够知罪啊。可是不是啊，我们都犯罪啊，从亚当到摩西我们也都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好了，亚当犯罪，我们没有跟亚当，这里说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一样被定为罪人。现在来了，主耶稣一人一个人的义行，主耶稣与我们定十字架。好了，一个人的义行岂不是更加倍的要临到我们众人吗？所以我们没有的选择，我们犯罪了，我们也没有的选择，我们在怎么样，我们应该罪得到赦免啊。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这里就带出了另外一个神学的名词，叫做原罪，原来的罪。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没有的选择，我们也跟着犯罪，所以什么，我们的原罪就得到什么，我们既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有了原罪，我们也不必选择，我们的原罪是得到赦免的，因为过犯不如恩赐。这是我从十二节到十五节看到的这个意义。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的看的话，就不是单单基督徒的孩子，应该所有全人类的原罪，全人类的原罪。我们有原罪吗？有，因为亚当犯罪。但是我们的原罪怎么办呢？原罪已经得到，因为亚当因为过犯，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他们把这前面的十五节的众人呢，只做被拣选的众人，但是我看不出，只有到以后，另外以后，等一下我们谈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众人就是被拣选的。十五节之前的众人不是被拣选，因为这里完全看不出被拣选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所有全人类众人的原罪都得到赦免，以致在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没有审判原罪，只有审判我们的后来所犯的，照着人的行为所犯的。那如果你可能你反驳了，你说这样的话，下面还有十八、十九节还有两个众人，这两个众人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异端了。你看照着我们刚才的解释，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了。如果前面十二节、十五节，众人是指全人类的众人，十八、十九又是全人类的众人的话，那我们变成了什么？普世得救论者，就是说全部能得救。有人这么解释，全人类都是得救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除去了，所以传福音变成不重要了。很重要就是怎么样，重要就做善事了啊，做善事，传福音不重要了，因为反正都得救来传什么福音，所以不重要，教会做什么，教会就做善事。可是我们不是这么看，关键在哪里？请注意第十七节，第十六跟十七节，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也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犯罪， 他就受审判了。一个人犯罪，全人类，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因为这一个人犯罪，那么审判就来到。接下来这句话很难解释，但一定要解释，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恩赐就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是什么呢？是由许多过犯。哦，原来主的恩典在我们许多过犯，不是那个，这个许多过犯就不是那个原罪了，因为原罪只有什么？原罪只有一件，原罪只有一件，就是亚当悖逆的罪。那么本罪呢，就是有许多了，就是我们一直在犯，来在犯。今天讲谎言啊，明天偷看，学生明天偷看啊，那么那后天呢？后天又打人啊，再来一天就生气人相骂，这样很多，哇，越来越多的罪。但是这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主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犯罪了，犯罪了，犯罪了，犯罪了，然后他得到赦免，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怎么样？我们仍然可以称义，我们仍然可以得救。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主的恩典，使我们因为一再的犯罪而可以得救，可以称义。所以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好，十六节如果我们明白了，那么我们进入十七节，不明白要进入十七节。好，若因一人的过犯，好，在这十七节是非常重要的。十七节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变成普世得救论者。十七节怎么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王。好，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亚当一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可是有一些人啊，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原来在全人类的当中呢，全人类是应该怎么样？应该灭亡的，因为死呢已经临到全人类了，全人类应该灭亡。还有呢，我们除了原罪，虽然原罪得到赦免了，可是我们还有许多过犯，许多过犯，但是仍然是啊，在众人许多过犯叫全人类都应该死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受洪恩，何况那些受洪恩受到很领受到很大的恩典，又蒙所赐之义的，又蒙又得到啊被动的。受洪恩蒙所赐之义，这句话是被动的，不是我们主动的去得到恩典，而是被动的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更应耶稣基督一人的生命中作王吗？十七节就讲到，在全人类的当中，有一些被拣选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以后十七节以后的那两个众人呢，就是被拣选的众人。你再读一下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次的过犯，这一些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被拣选的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就是耶稣的义行，这些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也被称义得生命了，而不是全人类，全人类得称义得生命。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这两个众人都是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用我们的话，用我们的神学名词，就是说被拣选的。因为被拣选来做什么？被拣选来领受洪恩，被拣选来得到神所赐给他的义。如果你这么一读的话，你就知道前面两个众人是全人类得到赦免，全人类的什么罪得到赦免？原罪得到赦免。你我有原罪吗？有，我们的原罪得到赦免了。可是律法本是外天的，请读二十节。 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二十节怎么说呢？可是我们虽然有原罪，原罪得到赦免了，可是当律法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有许多过犯了。贪心是一个过犯，违背父母又是一个罪啊。然后呢，讲谎言、作假见证又是一个罪，有这样的罪、那样的罪，结果我们的这个也不尊敬，也没有敬虔啊，没有敬畏神，这些都是罪，这些罪一再增加，一再增加。但是过犯不如恩赐，恩赐呢是由许多过犯而成立。第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成立，意思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的伟大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了以后有许多的过犯，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怎么样？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基督教常常被人攻击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当我们说到哇，某一个伟人啊，他非常好啊，他很照顾家，哇，他非常好。当他去世的时候，报纸以几天几个大版来登载他，他好到啊，平常啊，有他的同事啊，女人啊，要握手，他都要很小心，不敢跟他握手啊。哇，太好了，这样的一个人啊，太好了。他不是基督徒。然而当我们说这个人不能够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被千夫所指啊，大家都指着我们，你们基督教是什么基督什么宗教。然后呢，当一个大坏蛋啊，一个大坏蛋，在一个叫做陈振兴的大坏蛋啊，在台湾无所不作，为非作歹，什么坏事都干了以后，他到监牢去，有牧师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他得救。告诉你，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当这个陈振兴，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绑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艺人的女儿啊，十几岁，绑票以后还把他怎么样，撕票是吗？而且死掉了，哇！后来他在狱中有牧师向他传福音。然后他得救了，哇！全台湾的舆论怎么样呢？就攻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宗教？我们当然今天不是在辩论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问题，我们讲是回到圣经里面，什么是恩赐？恩赐是有许多过犯，而仍然怎么样？因为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仍然可以称义，感谢上帝。但这不是给全人类的，这不是给全人类的，这是给第十七节所说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我在想，当你读这一节的时候，就肯定这是个被动，是被动语气，它绝对不是主动语气。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所以下面的众人呢，就是这一些被拣选来领受洪恩的人，主耶稣为我们死，所以主耶稣一次的义行就怎么样，就使我们众人都称义得生命的。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提出的问题，今天如果一些孩子，你问我多大，我有些人十岁了，有些人三岁就非常聪明，有些人十岁还笨笨傻傻，不能够分辨左右手，对不对？啊，你问我到底这样多少岁，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神当然有他的答案，但是一岁之内，肯定怎么样？肯定他们没有办法来决定任何问题。当然，我也不是告诉大家，我们把线画在一岁，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就说要婴孩这个字，他们说婴灵怎么办？我们说婴孩的灵魂一定得救，而得救之后神还会给他啊一样的，给他一个什么，将来给他一个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他我个人从圣经的领受是， 你似乎在天堂上没有看到孩子，是不是？那其实即使灵魂没有所谓大人小孩嘛，所以他有灵魂，神给他一个身体，他将来也在我们当中之列。这一些在婴孩的时期，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他们就离开了这些。我从这段圣经看到，他们是得救的，他们是得救的。我们恳求主怜悯，当然如果我们解错，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面，我跟同学很多年都在跟同学一起的研究这段圣经，我们发现这段圣经呢能够解决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婴孩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否定天主教的婴孩的一个灵博弈啊，婴孩的灵博弈，而事实上是神拯救了他们。怎么拯救呢？因为耶稣一次，耶稣是后来的人的意象啊，耶稣是意象，后来要来的人的意象。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亚当犯罪，全人类犯罪，所以当主耶稣来了为人死的时候，第一样事情，全人类的原罪都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你看我常常指着在启示录的时候，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审判这一个原罪，主并没有，白色大宝座没有审判原罪。请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启示录最后一本哦，圣经最后一本，第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无可见之处了。因为在之前有一个大叛变，所以呢，我相信彼得后书三章的有行职的都被烈火消化，我们这个地球有一天就会整个没有了，这是世界的末日，那是世界的末日。我们如果解释说这个世界有个大灾难，大灾难来到的时候还不是世界的末日，我们如果解释说有最后一场战争叫做汉米基多顿大战，这场战争来到的还不是世界的末日，只有到啊这个最后圣经讲到天地都逃避，再也无可见之处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个地球没有了。那么将来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降到哪里呢？降在，我个人是相信降在地球的这个位置上。不过在这之前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十二节说，二十章十二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有人说你看这里大小呢，有孩子啊，我们讲大小，我们说孩子十岁，如果十岁怎么样，八岁还是属于小啊，但有些八岁已经很懂事了，他们也是一样要信耶稣，有些六岁懂事了，他仍然是需要怎么样，需要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但是有一些的确有这样的人，有些人生来没有什么，没有脑的，有些人生来没有脑的，有些生来他整个脑已经不能够产生作用了，这种人他可能活到十多二十岁，我相信他归类于那些好像婴孩一样。这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常常跟这个同学们讨论，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啊。所以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些都是要受审判的。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请注意，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就是没有审判什么？没有审判原罪。可见原罪已经怎么样？已经被主耶稣的义行一次的解决了。那再根据的话，就是罗马书刚才我们所读的一句话，过犯不如恩赐。 亚当一个人的过犯呢，是绝对比不上基督一个人的恩赐。所以亚当一次的过犯叫人都犯了原罪，何况基督的义行不是更加倍的可以临到众人吗？也就是基督的义行更不是加倍的可以把我们的原罪除去吗？凭着这个信念，我们相信我们的原罪得到赦免。所以既然原罪得到赦免，这里没有审判我们的原罪的话，我们今天是有原罪的，但原罪得着主的赦免。将来如果我们受审判，不过我们知道基督徒已经不受审判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啊，我们已经是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假设我们今天不信主，那将来呢？假设我不信主，我将来要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对什么呢？面对我在今生律法是外天的，也就是我的罪是原罪之外外天的啊，这些外天的罪就叫做本罪。我要因我的行为啊，我要因我的行为呢就受审判，照做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假设我不愿意接受耶稣，当然接受耶稣也不是我愿意跟不愿意，我们常常是这么说。但是当我们有神学根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信是为什么呢？神在万古以前怎么样已经拣选我们了。拣选我们来做什么？拣选我们来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呢，我们就传福音就更加有力量了。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受洪恩啊，领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不然我们也是在白色大宝座前这些受审判人当中的一，将会是当中的一份子。可是今天所有我们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因为刚刚这罗马书的五章的十八节十九节就指着我们十八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我们众人信耶稣的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信耶稣的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信耶稣的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信耶稣的众人也成为义人了。然后二十一节，就如义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这段圣经虽然很不容易明白，但是当我们这样分析最低限度，我们可以明白全人类当中的原罪，因为耶稣一人的这一个义行都得到赦免。今天我们有本罪，可是因为我们是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所以我们连本罪呢，我们的主耶稣也为我们赦免了，所以我们无罪一身轻啊！我们无罪一身轻，那是因这是洪恩，所以我们可以免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不过因为这个恩典，我们可以犯罪吗？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就讲的，这样我们可以犯罪吗？那么越犯罪越多，让恩典显多吗？保罗在罗马书他提到因信称义，可是他一直讲好几次，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说我犯罪了恩典就显得更多，所以我越犯罪越多来显恩典更多。他说绝对绝对不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受洪恩蒙所赐之义的，我们是真的是被动得救啊，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啊。如果我们主动得救还有可夸，还要靠我的信才可以得救，没有，连我们的信也是什么，也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没有可夸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真的是要更加的殷勤来侍奉主，更加的敬虔来做人啊，尽量逃避一切临到我们的试探。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 我们思想一个困难的论题，困难的真理论题，但是借助圣经，谢谢你让给了教会这本圣经，让我们可以借助圣经来解答千变万化的世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谢谢你在历代以来兴起许多的神学家，为在信仰上为我们排难，为我们解答许多的疑惑。我们实在是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当我们站在这信仰纯正信仰的根基上，求主你叫我们更加的热诚真诚来侍奉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